麻烦可以下一个投影片。对，您可以看到啊，这几个红色的这个标注。那我们目前呢，我们投注最久，除了德里以外，我们刚开始做一些门训啊，是我们主要都是以学生、年轻人为主。但是这个 Odisha 以前叫做 Orissa 啊，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在那里服侍也是大概有16年以上。那边就是非常多的不同的少数民族。那我们的牧区还有信徒主要是溃族，就是在 Odisha 这个州里面的溃族，就是他们有些年长的妇女，他们还有纹面啊，青色这样纹面。那感谢主，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虽然他们少数民族。整个受教育程度是比较差，但是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神也转化他们。所以我们过去去服侍，我们都要供应饭食。到后面几年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他们至少是所有会众还参加聚会的人的饭食，他们自己愿意去负担因为他们也明白他们想要的祝福。所以这是我们在服侍这个地区我们觉得最大的喜乐。那他们也经历过2次很大规模的逼迫，所以有时候网络上还有一些过去他们在传的一些好像被逼迫教会被烧、人被杀，事实上那个情况是真的非常惨烈，因为我们主要的同工他自己的他的 uncle 还有他 uncle 的太太。事实上就是在第二次大逼迫里面被杀，而且是被分尸，所以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心痛。但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事实上就是基督徒是要非常警醒，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信仰变得很傲慢哦。所以目前的状况是已经比以前好很多。那我们其实一直祷告，我们已经。就是有一块地哈，我们其实是慢慢在盖，但是没有办法一下子盖完。希望有一个就是 Mission Training Center。那过去我们同工跟他的妻子，他们在那里也是有做小型的这个 boarding school。为什么有这种小的 boarding school？因为他们那里就是真的是丛林啊，有些地方就是丛林。所以如果他不把小孩送到靠近乡镇的这个交通的这个交接的地区，就是说不仅是这些信徒的小孩，其实也是有点被排挤啊。就是说有些学校不收他们比较好的学校，那另外一方面他不可能每天来回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去看童工，我们光是要坐车子就要坐好几个小时才能到一个角落。所以我们是看了一块地，但是我们还没有去买因为之后就疫情非常严重。但是我们的这个 Mission Center，我们是已经慢慢的就是去请人烧砖头，他们那边都是砖头，就是有人专门在烧，所以为我们这个部分祷告。那在贾木克什米尔这边呢，我们也是投入，我想有超过7、8年的时间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同工有一些变动，就跟他们的关系有些调整。那目前比较专注在就是我们有一个分堂，那他们也是就是还是继续有聚集哈，有服侍。那另外就是在这个中央州这边，我们在这个地区，然后后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帮他们掘起啊。也是同样，就是族内的肢体是非常被逼迫的，甚至说有时候我们就说，哎，有这缝纫机啊，你是不是请我们的同工的姐妹，就是她的妻子去学一些技术啊，来帮助一些信徒？那他们就说，哦，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不可以，就是有一些排挤，有一些歧视，甚至就是为了他们没有水源哦，虽然说因为一些政党。可能为他们争取，就是给他们一块土地，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可以群聚，就每个人有一小块地，然后盖他们的房子。但是就需要水源，所以我们目前帮助他们， 就是有觉醒，好要用很大型的机具去凿，往底下凿大概600尺左右，然后用马达把水抽上来，所以一步一步的来帮助他们，也跟他们分享怎么样能够将来也是在他们可以聚会的一个地方，也许在他们家的楼上或是怎么样。那在北方州这边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同工他主要是做用用运动啊，就是教小朋友就是有些运动体育活动啊来做一些 outreach。那我们现在在这些州我们都有在做食物银行，是特别针对印度，就是有很多孩子营养不良，所以这些我们都继续在做当中。对，那这就是我们主要过去一直在慢慢在开展的事工啊。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尤其是印度这次第二波非常非常严重，我想整个全印度大概牧者同工可以统计到至少已经有2000位已经回天家了。那甚至是在牧师他家乡的这个复兴教会的母会，大概就在2天之内48小时，主任牧师跟这个协同的牧师两位长辈就走了。之后大概不到2天，又另外一位就是探访牧师，他也是非常年长啊，非常重用中心的仆人也走，所以到现在那个教会他们是一个非常祷告神使用他们做很多的宣教职堂的服事啊，非常的领受神的启示，大概五位长辈都走了。所以其实这个情况现在就是扩散了，疫情扩散到不同的区域，尤其是比较偏远的区域哈，就是中央这边。当然就是说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其实首都还有孟买这些主要的州，一些大的就是工业的城市的州，疫情是非常严重，因为人都是群聚居住嘛，好，不仅说你去市场什么人都很多，而且他们居住的空间环境也是比较狭窄，所以呢就有这个氧气供应的问题。可是呢不只是这个问题进来又发现说，当他们在治疗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如果使用了一些就是类固醇的药物，要降低就是我们体内这个免疫的反应哈，可是反而使得一些霉菌可以，就是霉菌反而就开始来伤害病人的身体。所以大概一旦你感染了霉菌，或者说你已经是从新冠恢复，就是不仅是还有霉菌感染的问题，甚至有些人开始有血栓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有些人有这个脑中风或是心肌梗塞、脑梗塞这样情况发生，所以死亡率是非常高。不然的话，就整体来讲全世界事实上这个死亡率的比例，就复原率应该是98%，但是印度这边我们复原率大概是80%。那我想对于教会最大的冲击就是我们现在突然可以感受到约书亚他要进这个迦南地，就是突然就发现说我们这些敬重的这些长辈这些领袖突然走了，就变成说我们必须要承担起责任，而且我们也是切切祷告说主，这么多工人都被接走，我们虽然还是尽量去努力帮助许多的工人能够得到，就是我们做一些就是急难救助啊，我们持续在做，不仅是牧者，还有一些独立牧会牧者的他的会友，因为将来如果传福音的人都没有了，那不是就有一个属灵的饥荒吗？就阿摩斯所说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觉到说有我们继续服侍，我们还活着可以服侍，我们非常的感恩，可是我们心里也非常的畏惧，说主这么大的责任，这个全世界应该说是最大未得之名的这个国家，95%以上是未得之名，然后这个国家跟巴基斯坦的回教徒加起来比整个中东的回教徒还多，所以就突然就觉得说神啊，我们 面对这样的责任，真的是有约书亚的那种感觉。难怪神在约书亚第一章讲了4次，你要当场断胆不要惧怕。我们现在就非常非常有体会。但是感谢主呢，也让政府，也让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开始纠正哦政府的施政，然后各州的政府也开始来帮助这些受灾的或是贫穷的。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也政府也在调查，也有一些因为新冠而产生的孤儿啊，因为父母过世，所以感谢主，很多省他们就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出来啊。而且同一个时间，我觉得华人的肢体和教会也开始啊，就伸出手来啊，来不仅是代祷，我觉得代祷是第一个，可是他们也开始就是有些奉献，因为我们还是继续。在买这个氧气机，因为有些比较偏远地区，它如果一直去运送这个氧气，事实上运送是最大的问题哦。因为这个什么东西你运送，从德里，如果我们回那个，大概光是开车至少要2000多，好、哦，2200公里，所以就是比较偏远的区域，或是真的人口太多，像东部，像西孟加拉，这个加尔各答这些。又是被飓风来啊、又是飓风的受灾户，然后光是整个东岸的3个州大概就是撤离了200多万的人。那西岸也是，这里有的州撤离几十万，所以真的要求主怜悯。就是我觉得不仅是政府，不仅是我们的祷告要为印度的政府，要为第一线的人员，为这第二波，然后他们的印度理工学院就是用一个 model 来预测，就是说让政府可以有心理准备，说如果有第三波的话，最差的情况，然后中等的情况，还有就是最乐观的情况，大概需要多少的这些氧气，多少 metric ton 的氧气，所以还有药物，尤其是霉菌的治疗的药物，这个一下子突然有缺这样。因为这个一旦感染霉菌，尤其他们已经是新冠，又年纪大，又有慢性病，有的时候不是50%死亡，就是半残这样。所以，然后这个季节，今年的即便是德里雨也很多哈。那所以这个 dengue fever 也比往年厉害啊，就说真的求主怜悯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爱。从上来的爱来倾倒，来遮蔽印度，因为啊，就是爱能遮掩许多罪恶过犯，所以二者他不可以再继续哈见缝插针来偷窃、伤害、毁坏。所以这是几个啊祷告的重点哈，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分享完了。他们那个线上有没有弟兄姐妹有问题的，你们可以举手或打开你的麦克风，人不多的话就直接发问。有没有？想请问师母，所以你们现在目前救援的状况是就是不会有问题吗？因为我看有些国家我们货进不去，钱也进不去，你们有这样的问题吗？
现在就是我们本地啊，不管是一些 NGO 或是主内肢体，事实上可以去做这些救助工作的人，我觉得比例上是不高哈，因为感染太严重，所以很多城的工人，而且你说封城，大家都待在家里，所以呢小孩啊什么通通都在家里，所以我们也有在做这方面的救助哈。那资金进来本来就是过去他们有就是跟政府有登记的这些非盈利事业，因为这个政府哈已经上来，这是第二次执政，他们是印度教本位主义的人民党哈，他们就修改这个法令啊。所以某些程度上来说，可能是要让过去这些资金被误用的情形能够得到改善。但某些方式我们知道说，这其实是前世基督教的发展啊，基督信仰的传播。 同时不同的省就是非常激进的人士，就是这些印度教比较激进的地区，他们甚至都有利有这种反改教法、啊、就是如果人家诬告你啊，说你去传教用钱去使人改教啊，就是可以关监牢。那所以呢，目前有些非营利机构慢慢他们在改办当中，就是来根据政府的新的规定在改办，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办好了，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那现在呢，物资就是比较多，就是现在我们大部分物资从这里买啊，就是氧气机，那最大的来源还是中国这边。但是有的时候在运送啊，在各方面啊，有的时候会很多不实的管道，就是他欺骗你这样。那目前有一我们所买的，我们陆陆续续买，然后寄回去东北纳格兰要去捐给一些医院了，因为跟他们沟通，他们是真的是有缺，或者是说别的事工，就是海外的机构请我们帮别的事工买，我们大致上是从本地买，所以对，现在物资进来这个方式，就说要有一个合适的管道要开通才行。但是我们还是在努力，国内的弟兄姐妹还是在努力，所以大部分的医疗物资基本上像防护用品这些，还有就是血氧机，还有一般的就是蒸汽的 smoke machine， 就是你可以帮助就是说化痰啊，让你肺里面这个就是这个浸润的情况改善，这些我们都有好不断的在进货。那其他的就是食物包这边我们还继续在做哈，这个就是有多少我们就会继续做多少，因为几乎就是我们有一个清单，就是很多牧者在排队啊，要请求帮助，甚至就是说在尼泊尔这边也是，我们也是透过我们的宣教士，就是纳兰这边宣教士，我们也去帮助他们，对，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情况是这样。
那所以像印度的话，它的我知道有些地区它是比较富足的，所以你们那边是属于比较穷困的地方吗？
应该说在疾病还有灾难的袭击下，其实印度穷困的人比例是高的。对，所以公共卫生的投入，就是说印度占就是每一个国家我们有个排行，就是说你投资在这个基础就是卫生健康基础建设的预算占 GDP 比例，印度是名列后茅哈，我们是倒数的。印度这个人类发展指数也是非常后面哦，130以后。所以它整个的环境又有卫生的问题，又有这个公卫观念不足，好，教育不足，然后公共的厕所不足，这大家看一些印度电影就知道嘛。那干净水源不足，那基本上你想，就是说就是印度本地的研究单位发现，即便是有些农夫他家的小孩子为什么已经有养水牛，而且有奶可以喝，为什么还养不养？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因为他们没有普遍建有厕所，所以小孩子他摄取营养，大部分养分都拿来去维持抵抗力了，所以还是营养不良，所以影响他们大脑的发育。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有在做这个食物银行啊、哦？这部分第一次的这些种子基金是从这个台湾的这个1919救助学会。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执行，那我们就是只要大家有心要在这投资，我们就会一直做下去，只要是这些贫苦的孩子，因为我们经过这个封城啊，整个教育的系统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之前年初的时候，因为政府也是不是很有警觉心，然后又有印度教这些节庆，那又有地方选举，所以他们请公立学校的老师去帮忙选物，结果之后呢，这个疫情爆发，那中央就调查有1600以上的老师已经死了，就光是一个最大的省啊，就是光在选举选务里面， 去派这些老师，所以他们到后来要去进校的时候，他们就有点抗议啊，因为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情况，那小孩子失学的情况更是严重，所以我心里也是一直很有负担啊，就是说，因为他们除了就是公立学校停课，小孩子基本上公立学校老师也不会上网课哈。然后也没有足够就是这种覆盖率，就是网络设备的覆盖率。然后呢熊谷小孩也是一家，就算这些比较好的公立学校有网课，他们也都只能去买二手的这种就是二手的手机齁。所以其实是整体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一个一整年齁，这样的教育的这样的落差，我不知道说之后对这个人口素质的影响是多么大，因为他们也想要往这个就是说教育普及的程度来改善，可是研究又发现说，对，你是普及率改善，你用免费午餐吸引小孩来公立学校读书，可是研究发现说五年级的小孩他能够去懂二年级的数学的比例都不高，所以这整个就是影响这国家的人口素质。那我想我们是有全世界最多年轻人口的国家，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就是廉价劳工的工厂。我相信在末世的宣教的里头，实在是有太多能够有恩赐的工人是可以被主兴起的，只是说整个教育环境、整个资源的分配、资源的协调，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很策略性、一个短期、中期、长期去真的去关顾到他们家庭的需要，还有年轻人的发展，我们才能真正说好，不愧对神对我们的呼召。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真的是有很丰富，我们真的是太丰富了。我觉得若是我们不能担起来扶持好印度 的人民哦，真的是来认识真神，来扶持他们进入命定，我觉得我们一个族群在神面前来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交账啊。所以7年半前神曾经启示我是说，中国不能没有印度，印度不能没有中国。当时我对主的回应是，我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我觉得说神，我要去跟谁说，谁会听我说？但是经过这次疫情，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啊，因为我发现有一些网络的连结，特别是华人之间，我就看见说是的，神自己启示他就一定会自己来开始来做成这工哦。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能够继续来为这个祷告，为印度祷告，为神对我们两个这么大民族的心意来祷告，为我们的末世的普世宣教完成神大使命来祷告。所以这个层次是从浅到深哦，从短期到长期，我觉得这是我们一条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所以这样看看自己才在这里不到20年，我都觉得这时间算太短，我能做的事情太有限。我们跟牧师两个忙到有的时候我们都要想说我到底吃的是哪一餐因为有时候叫小孩帮我们弄，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吃，是不是已经吃了晚餐呢还是什么。就我们真的就是在这样状况里，可是我们非常的感恩，虽然说非常的心痛，但是我就是跟主说，主，我宁可心痛，但是我真实的活着。我们活着就是因为还有人需要我们。我觉得真是鼓励大家，我觉得太多人太多人在等我们了。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黄金的机会，也盼望说因着印度的苦难，我们华人能够复兴，而且我们能够不仅是完成大使命，最重要是能够遵守主的诫命，爱神爱人如己。所以主的复兴、主的同在会一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日。我们不是因为逼迫，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人的努力而持续复兴，而是我们真的是因为爱灵就如同自己，我们真的是因为遵行主的大使命，他就应许我们，他必要与我们同在。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们华人跨文化的宣教，还有我们本地，我们将来要怎么办？我们真的需要伙伴，我们需要一些父老，我们需要有为父为母心肠人与我们一起来怀揣这些印度的这些年轻世代，这些婴孩。 就是我们已经他不能再等到说，因为我们这两个族群的人口相当啊，而且华人当中我觉得神真是为我们做大事，而且我们非常的丰富，在各种的教导、各种的启示、各种的恩赐、医治、释放，我们真的是有的太丰富，但是现在我们最需要就是要回应神。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主让我有这样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好像找到家人的感觉啊，希望这条道路我们可以一起继续走下去，谢谢大家。
一零四五号有两个问题，可以算是请教，也可以算是回应啊。第一个，你讲到那个 food bank， 能不能够跟我们讲一下，比如说要供应一个家庭单位哈，讲我不知道是单位是你们怎么样算哈，夫妻还有多少个儿子，然后一个月大概多少美金好，这个人民币好，我们可以折算。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很感谢神，我们有一个福星代祷，彼此代祷 RPG Revival Bible Revival 什么 RP Prayer Revival Prayer Group 怎么样哈能够我们一起哈，你们的时间是很宝贵哈，那怎么样能够我们能够一起的参与？
回应您的问题啊，现在就是我们做食物银行，基本上你不能只做小孩啊，那当然就是以家为单位。所以呢大概一个家庭齁，特别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除了米、除了豆子、除了油除了糖、除了就是洋葱、马铃薯，还有蒜、还有姜，我们还买维他命。那小孩子的话就是这是一般的救助齁。那小孩子的话，我们就会多一个小孩的营养的饮品。还有鸡蛋，对，所以呢他们这个 food bank 的预算是比一般我们救助预算是多齁，这可能我要再去计算一下，但是如果不含这个儿童饮品，不含就是30个一盘的鸡蛋的话，基本上大概我们卢比是大约就是大概12000吧但是不含，但是卢比的汇率大概现在你真的能够外面是看到是73.多，但换到是银行是70哈，所以12000是不含儿童饮品，不含鸡蛋。那基本上我们会去调查家庭里小孩有几个因为你一两个的话我们就给一份，那如果再多我们就需要给两份因为不可能说他只给小孩吃嘛，他不可能只给小孩喝嘛，全家都要健康，所以我们食物银行的预算可能我要更清楚的来计算，就是说不含儿童饮品，不含鸡蛋的话，一个礼拜大概这样子，一家人是这样子的一个预算哈。那所以
一个家庭一个礼拜是12000卢比，
但是这是救助的时候的
那一个家庭如果一个礼拜那要救助的话，
儿童的这种儿童营养的饮品和鸡蛋，好，所以我要再把这个钱加上去我要再计算一下。那
这个没有关系呀，这是私底下我们在研究
呀，你走了以后你最好是具体的话，我们能够去属灵又实际，马上我们能够
对，直接跟师母私下联络，对，谢谢。
好，
那个
你交给那个明华弟兄哈，我们统一的，我们就你就给明华弟兄，明华弟兄为我们，然后在 DLC 上面能够告诉我们，那如果说能够有一起能够彼此我们很愿意把。像你们的话当然是家人，我们来这一代，我们一起来祷告，那请你们务必把你们的时间给我们， 我们能够一起祷告了。
好，因为那个有一个弟兄哈，就是他叫什么秦龙还是什么，其实他
是
假人对对对，就是秦龙弟兄。
对，但是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真的很忙，就说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这些救助的工作和对外的对接哈，所以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会定期哈，把就是为印度的祷告的这些内容需要会定期的更新哈，因为太需要所有这些 RPG 的小组继续来守望，所以我目前会做就是说可能一两个礼拜比较更新的祷告点，这个我会做到。那如果时间允许，我也会那来一起参加你们早上这个时段，但是目前我没有办法排出具体的，可能到六月。
我想澄清一下哈，不是每一天，我们有特别的跟牧长们哈一起 RPG 的，
我想可能我要到七月会比较清楚，因为目前疫情看起来还是没有说完全的有效的控制哈，所以我们自己的时间是需要非常机动性的调整这样，所以我们可以保持联络，保持联系。对，
这个我在开放下一个问题之前，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你刚刚讲到说有信仰方面的迫害，所以他们现在他们的主要信仰应该是印度教，那他们国家是有规定不可以传福音吗还是怎样？
就说这州啊，他们是比较印度教比较极端的分子，或是他们的政治人物比较极端，他们就会通过法律，就说 anti-conversion、他们有 anti-conversion law。 虽然说没有像巴基斯坦那么严重，因为他们整个主体都是回教嘛，可是这边呢是印度教逼迫回教跟其他的信仰，所以我觉得这并不会让我们害怕，当然就是说这并不会让我们害怕，但是也可以说得出来，就是说不可以用法律这样子的方式来迫害啊，事实上这是不平等，因为他们的宪法也是给予所有百姓这种宗教信仰的自由哈，所以这个是需要祷告的啊。我觉得这并不会是造成信徒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是要传福音，对不对？那即便有人来诬告我们、诬告我们，或是逼迫，这个东西神的恩典还是会托住我们啊，这对我们不会产生影响。但是这个东西是违反这个国家的宪法。需要祷告说这些权势他不可以去扭曲神所赏赐祝福印度的这些宪法，他们有着非常好的宪法，不然的话到今天这些法院的法官是他们都还能够纠正政府施政的不当所以有公平公义是有这都是我们不断祷告说主你重新恢复你公平公义宝座的根基这是我们一直不断在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我们需要宣告神的公平公义要临到这个国家，不然的话这些百姓就受到各种的迫害、逼迫奴役，还有这个自然的环境、疾病，就是这些灵魂就是很痛苦。虽然我相信说使徒彼得也说，就是说他听过有福音传给死人，但是这些受苦是没有益处的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福音这是神所痛恨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
了解，是他们基本上宪法规定信仰是自由的，那问题是在于就是民间的问题，
应该是说这边就是都是跟着家庭的信仰，其实这边传福音我们不是说只是出去跟他讲个什么东西，不是，甚至说其实在不同的宗教的典籍里面，其实主耶稣都已经都在里头的事实上他们所 比如说印度教他们所 寻找要有一个完美的祭物，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祭物，只有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真正去懂得他们的经，就是经籍啊，就是他们的宗教的经典的时候，你是可以有切入点去让他的眼睛被打开。甚至说有些人他就自己是读圣经，他就认识神。那回教更不用说，可兰经里面一撒就是主耶稣是在里面，而且神迹奇事都是他做。所以事实上就是神他自己已经完完全全的把自己透过这些，即便是不同宗教的这些宗教的这些圣经，其实他都已经在里头。所以就说今天基本上很多的印度的信徒，我们会变成一种形式，就是说我们就是成为一个教会一个群体，可是因为这种种姓制度，因为这种背景语言文化还有社会阶级的隔阂，变得说你很难说你去跟一个人讲个什么就传福音。所以呢，为年轻人能够来认识神呢，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关键啊，就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那我觉得就是很具体的宣教策略，我觉得一定是非常多样的，但是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不开始是不行的，好，因为这整个就是在我们的责任区，所以在整个接近就是可能估计有2%的基督徒里面，事实上包含很多天主教徒，哦，那是不是真的是传福音的？是不是真的是重生得救的？是不是有属灵恩赐的？这数字就更少，所以相对来讲，真的是你只是过你自己基督徒的日子吗？你只是过你的日子说啊，我们是 Christian， 因为很多的姐妹她都有结婚的问题，因为他们这边都是要去找，要去媒合，所以有的时候到最后不见得能够找到相同信仰，所以很多的姐妹们哈，是很大面对很大的这种婚姻的问题。那我想以后我们可以有机会给更多分享，谢谢。
请问那个 Face 你有问题吗？你可以发问。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师母您提到，就是你们给一家就是一个星期是12000卢比，那我换算了一下，就等于170美金，那我就发觉这数字是蛮大的，因为在美国一个星期一个家也可以170美金就可以养活了。是不是是1200卢比还是12000卢比？因为12000如果除以70是170美金一个家一个礼拜，这个数字是比较大，就想问你一下。
对，因为你要看你买的米的量啊，哦，要看我们买的数量哈，因为有时候一家四口五口，那如果一家人数比较多，我们就会给他2份。那这是出估啦，因为我们这段期间我们还买那个维他命，因为我们发现说普遍这边的饮食的内容是没有办法给足够这些维生素 C 加 Zinc， 还有这些维生素 D， 就是维他命 D 啊，所以我们也加买一些药品，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期间，这没有包含这个儿童饮品，当然儿童饮品也是几百块吧哈，然后鸡蛋也是几百块，所以可能就是这多一两千，你就算是就算是再多加一两千这样子。那我应该说我们的物价其实现在发现这个 wholesale 的物价是其实是有点上来哈，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政府不要一直在那边印钞票，因为有的人有这样子的鼓励哈，因为越是通膨越是这些贫穷人，因为整个封城嘛，他根本就没有出去做工的机会啊，哦，所以我的预估，我想我们这个不，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因为我有问过牧师，他说大概是这个金额这样，就我们可以再细算。
关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据我所知，我去年呢就在一个救助印度团的团体据我所知，他们说
一个月可以养活四口人一个家庭，大概是30多块美金啊，这个当时我是很清楚的，可能是说他们里面的包括食物的内容是一样啊，但是就是差距还挺大的，因为当然营养品可能就是占据太高的价钱是在里面。哎，但是费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介绍。
是这样，我说14000好，也差不多是对200美金左右。
对，
那
可能物价是去年，我是去年在疫情之前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这个食物包，我们是食物包，我们不是给他现金哈。
对对对，我们也是食物包，对，也是食物包。
对，所以我就说我们里面有米，有豆子，有油，有马铃薯，有洋葱，有糖，有葱，有姜，然后还有维他命。
嗯，可能你们你们的那个内容比较丰富一些。是。
对，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做，我们大概到现在已经帮助直接间接了大概有1000个以上的家庭了。
嗯哼。
所以呢，希望物价不要太大的变动，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因为老实说，我们在做这些急难救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向外面去说，哎呀，我们要你一个单位一个家，没有，有多少钱来我们就继续做。那牧师就说，其实这一波开始的时候，大概至少40-50个人的工人在联系他，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先做在周边的有一些真的非常困难，我们就汇钱给他们。那我们从去年开始，有一些我们信任的牧者，他们就是确实的做啊。那有人是买一大袋米，有的人是，就我们大家的内容不同，但这边的话，我们是这样配置。那一大袋米的话也是25公斤30公斤啊，那大概就是一个月。对，所以我想这当中当然就是说，如果他只是要募款的话，可能他的金额不会很大吧，但是我们实际在买的时候可能金额我在想我到底有没有想错啊。
没关系，你如果要更正下次再告诉。
对对，因为这是在我们就是 对，我要在了解说我们哪个东西是几公斤，哪个东西是几公斤。
今天是重点在祷告，没关系。
对对对，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